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公义和敬虔的事，耶稣说你们所做的都是洗净杯盘的外面，这样这样那样那样，什么献上十分之一馨香，什么都做了这些事情，那爱神和公义的事情倒不行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，弄错了，本末倒置，天天在洗手洗碗等等这些洁净的事情礼仪，因为那是神的律法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一次，从神的义，神自己是义的，跟到神的义，从神的义到律法的义，从律法的义到人的义，到自以为义，一步一步降下来。罗马书里面保罗是很明白的，保罗是一个伟大的律法家，是一个 很重要的律法师，是个圣经教师，旧约教师。他说什么？那是律法的义。律法的义说什么？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弟兄姊妹们，老实告诉你，我想以色列人也不会反对，他们守律法是苦的要死，守律法是苦的要死，做不到，被定罪，天天担心不洁净。但是保罗说了，他说摩西说律法的义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，第五节对吗？底下这就说唯有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信心的义如此说，怎么说？这道离你不远。我们看好吧，生命记第30章第11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不远的，离你不远，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了下来使我们可以遵行呢，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这里的结构，保罗自己摩西自己在问自己，是代表那些以色列人因为不明白要凭着律法的义讨神喜悦，谁使我们遵行呢？你把律法拿过来，从天上拿来，从海外拿来，我们看看我们就可以遵行。弟兄姊妹们，跟出埃及记19章以色列人出埃及说如出一辙，如出一辙，怎么说？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，神对我们说，神说我好像老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你知道以色列百姓怎么说？以色列百姓说，你把律法给我们，我们都要遵行。你如果不明白人性的软弱，你会觉得以色列人回答很好啊，把律法给我们，我们都来遵行。弟兄姊妹，如出一辙，神是说我像老鹰带着你们，像是恩典把你们背出来的，带出来，从埃及带你们出来的，现在到西乃山你们要来侍奉，学习侍奉。他们却说把命令把诫命给我们，我们可以遵行，凡你所说的话，凡耶和华所说的话，我们都要遵行，理直气壮，而且自以为可以做得到。结果你知道10条诫命刚刚下来，他们就已经犯罪，什么拜金牛犊，因为看不见摩西了，那个在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晓得哪里去了，所以亚伦你给我们造个偶像，造个像吧，造个金牛犊，我们回埃及去。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犯罪，集体犯罪。亚伦呢没辙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摩西是不见了怎么办，60万大军呢、啊、弟兄姊妹，你想过没有，这个60万人，刚才我们生命记29章读的，读什么？读到神把他们带出来，对吗？如果你不相信有神，摩西这么大本事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每次在想，我们教会去 picnic 之后，去野餐的时候，我们的普牧师一定要站在的野餐桌上大声喊，大家才跟着，对不对？我还没见到哪一次他不站在野餐桌上说话的。你以为60万人这么好带啊？200人都带不了。摩西是谁啊？是一个外面来的，40年不在我们中间的了。 竟然说要带我们出埃及，开玩笑。摩西有这个问题啊，我是谁啊，能去见法老，要把这些人带出去啊，我是谁啊？他对神这样抗议啊，是说你管去，尽管去，我说话。法老怎么那么容易把以色列人放走的？才没有呢，他们没有今天的劳工法，但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做奴隶，是劳工，廉价劳工。到一定地步，他们因为做工苦命得以愁烦得不得了，天天不能休息。上次我们也讲过，为什么神把安息赐给他们？因为他们在埃及做过奴隶，一天24小时，一个礼拜7天，一年365天，没有休息，这么容易让人走了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考虑什么外什么非法移民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哦，你不能把这些非法移民都赶回南面去哈，这样一回来，我们园丁也没有了，我们这农业品这包装的也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整个经济要瘫痪了耶。你老兄知不知道？你不要说哦，这个律法这样的，我们把他们赶回去解决了，不能了耶。何况还有很多好处呢，他们是最廉价的劳工，我们可以用他们。以色列人要出去，法老肯吗？不肯。所以这里说大试验和神迹奇事就在你们眼前行的。摩西把这些人带出来，10次灾殃击打法老，也真的要打到10次法老才乖了，最后是杀了他的长子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要想想看，以色列人当初出埃及，如果不是神带他们出来，根本出不了。但是竟然他们说要遵循神的律法，神在天上，你说我在讲什么？你们听懂了没有？你们我在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好，要律法，给你律法，马上就犯罪离开神，敬拜偶像，拜了金牛犊。这里一样情形，摩西说不远，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。遵行律法的秘诀不是条文，是你的心。所以这里说你要尽心尽力爱你的神。弟兄姊妹们，以色列人不会懂这些事情，除非他们被掳归回。被掳的时候想起他们侍奉偶像的结果，想想在这里没有自由，重新做奴隶，不如回去吧。如果神让我们回去，我们一定要侍奉你。这就是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所做的预言，他们在被掳之地想起来。为什么？比较一下，摩西说你们在外邦被掳，想起说我在迦南地那个地方还更好，那个时候我们侍奉偶像的金银偶像木头石头造的神，今天到如此地步，我们应当回去尽心尽意尽力归向我们的神。摩西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？申命记第6章就说，听了以色列，你要尽心尽力爱你的神，独一的神。以色列听了，神耶和华我们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他。现在再回想起来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已经吃了这么大的亏，在外邦做奴役做了那么久。但这里的话，他们还没有进迦南一年，他们认为可以守得住律法，所以他说到底容不容易守啊？他话里面并不表示容易遵守，谁从我们从天上下来，谁从海外取来，叫我们可以遵守，重点都在叫我们可以遵守，意思说你能拿来我们就能守，有志气，你能拿来我就能守，这个叫做律法的义。保罗解释摩西说，摩西讲的话你们没有听懂啊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，这是律法的意义啊。唯有信心的意义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哈，在拉比的时代，在保罗的时代，他们在会堂里面读到这些经文怎么解经法呢？这话却离你甚近，这话却离你甚近，是你可以遵行，就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这话怎么解释？我不知道。那些拉比们看到这些经文，尤其他们已经发展了那么多的条文之后，怎么守法呀？怎么遵行法呀？是容易的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里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来没有叫我们要靠我们的意志去遵行律法，而是因为爱神的缘故， 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在你口里念诵神话语的时候，你说神啊，这是你的话语，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，我愿意这些话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就在我的口里，就在我的心里，当我遵行你的命令，从心里面愿意讨你喜悦的时候，圣灵你帮助我，在信心里面叫我脱离罪和死的律，叫我能够活在圣灵里面，得着生命和圣灵的律。这是保罗的教导，这是保罗的教导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一天当摩西再一次把以色列的长老会众都召集来的时候，我们看他找了什么人哈？第29章，第二节，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啊，这里跳过去我们不读了。到后来呢，到第10节、第11节，今日你们的首领、族长、长老、官长、以色列的男丁、你们的妻子、儿女和营中寄居的，以及为你们劈柴、挑水的人，都站着，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注意到了没有？他召了全会众来，然后说：“长老、官长，啊，聚细民意，一个一个提，怕我们不知道，所有人都在其中。长老、官长、族长、首领、以色列的男丁，还有妻子，还有孩子，再加上呢，营中寄居的，还有劈柴挑水的人，都在这里，没有一个漏掉。哪些人是劈柴挑水的人啊？但你们读。”读还没读哈，读约书亚记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个留着让你们去回答。谁是劈柴挑水的人呢？还有寄居的，这些是以色列人的奴役，他们还没有自己进到迦南，已经迦南地之前已经找到一批奴隶了啊！这些人是永远在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摩西要跟这些所有的人立约，要叫他们跟神立约。凭什么立约？摩西凭着他亲眼见证神的大能。刚才我们说神怎么样用大能的手，用神迹奇事大试验领他们出了埃及，领他们出了埃及，不简单的事情。摩西再加上一件事情，但是到今天神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，眼能看见，耳能听见。像不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？以赛亚说，我们不是读了吗？以赛亚说，他们眼睛看见，耳朵听，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，心里回转过来，我就要医治他们，对吗？不一样，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啊？看不见，听不见，不明白。弟兄姊妹们，缺少神的启示，人在自己天然生命里面不能认识神，不能。事实上，上个礼拜我们讲的简明神学主要就讲这点，虽然神有特别的创造，这个叫一般启示，虽然我们看见自己生命知道说应该有一位神，所以今天我们生命这么奇妙。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例子吗？我去San Antonio的时候遇见两个读医科的学生，一个是兽医，一个是脑科神经外科的，两人到美国来San Antonio在那里研究脑神经外科。哇、哦，那两个年轻人很有意思，很好，信主了，我跟他们传福音，当场就接受了，好，接受主，回去读圣经。这两人也真是，我很少见到这么可爱年轻人，他们读圣经啊，我把圣经送给他们，他们信主，头一天回去就读，读到晚上4点，哈哈，没有睡觉。再跟你说，而且他们俩中间，他们俩真的在大概应该读脑神经外科，记性好得不得了，读过一遍差不多过目不忘。这个说，诶，这个怎么回事？那个说，你还没读到吗？我读到了，告诉你，圣经你这样讲，他们就一边读一边讨论，读到早上4点，不行了，晚上明天起来干活，赶快睡觉，10点钟爬起来上实验室去了。回到家里，晚上下午四点六点钟吃过晚饭，又去读圣经，3个月把圣经读完一遍。不是特别说这几年轻人好，特别好，而是他讲了一句话，有一位弟兄这样说，他说：“从前我还没有信主以前，我是研究脑神经外科。”我说人真了不起，他没有说自己了不起，很谦卑的啊。他说人真了不起，可以研究这么细微的事情。现在我信主了，我知道我讲错话了。神这么了不起，竟然有这样细微的工作可以给我们研究。弟兄姊妹，这两句话真的不一样。 神真了不起。但是若是一个人只看见一般启示，还不认识神是谁，我们可以知道神是无限的，神是永能的，神有他的神性，他是永活的，他是自由拥有的，我们都可以明白，凭着我们想象力。我那天给他们一个挑战，一些都是读 UCI 的学生，大学生或者研究员，我说今天有两个选择，只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，宇宙哪里来的，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圣经说是神造的。另外，假如你不相信神造，你有什么选择？另外选择就是说，这个宇宙是自由拥有的，或者你相信神是自由拥有，或者你相信宇宙是自由拥有，都是要需要信心，都不能证明的，你选择哪一个？他们想了一想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告诉你，唯有信心能够帮助你回答，因为这是信心的事情。很多人说这个天地的来历，我是读物理的，职能互变，神这么大的大能一定可以，哎，但是需要有神，没有神能量怎么变成物质，没有物质能量怎么变成生命，自己会变吗？即使变了也不能创造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从一般的启示人可以推测有一位神，但是不认识怎么办？神有特殊启示。什么叫特殊启示？他向人显现，对人说话，借着先知对人说话，这就是旧约，到以后耶稣基督自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不是特殊启示的本身，这是一个特殊启示的记录，所以也变成特殊启示。神行走在人的历史中间，刚才我说他干预人的历史，拣选亚伯拉罕，创造了亚当，拣选亚伯拉罕，又预言亚伯拉罕子孙400年要在埃及，以后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，借着摩西呼召他们。神干预人的历史，这就是神的启示。当神这样启示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人。你知道旧约里面名字基本上只有两个，一个叫 Elohim， 一个叫 Yahweh。 Elohim 是一个通称，但是神用多数的名字 El 加上多数来说到他自己的属性，然后又用 Yahweh 这个字来讲到他的自由拥有。所以以色列人知道，哦，我们的神是 Yahweh， 立约的神，自由拥有的神。神如果不显现，你不可能知道他。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根据特别启示，而且我们需要思想，还不一定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他说，你们到今天，神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，眼能看见，耳能听见。摩西有经验，知道这些人不跟神有真实的关系，没有真正认识神，只是名义上而已，所以他们没有法子知道神的心意。神没有向他们启示，没有向他们显明，他们心也不明白。以赛亚是这样说，耶稣基督来着也这样说，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见，心不能明白，恐怕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，心里蒙了脂油，有各样的私欲，各样的原因，不肯接受信心的义。摩西跟他们立约，一个是讲神以往的作为，一个是讲神的恩典跟怜悯，第三个讲你们这40年在旷野里面，这是新生的一代，不是已经死掉的那一代自己经历的。他们可能没有看见红海分开，他们可能没有看见击打埃及的长子，他们可能没有看见蝗灾虫灾，没有看见，但是等到他们出了埃及，在旷野这40年，每个人都经历了，每一天每一天神无穷供应玛拿，没有吃过新酒浓酒，也没有吃过什么其他干粮，但是这个食物永不断绝，天天有的吃。这个叫做 provision providence， 神大能的舍礼，神大能的预备，谁有能力养活这60万人的？谁有能力啊？那年我在 Cornell 办中国同学会，过年的时候请客，请很多人啊！我告诉你，犹太人都来了，他们看见的红烧蹄膀啊，他说这是羊肉，呵呵，不是猪肉，是羊肉，呵呵，他们知道不是牛肉，这是羊肉，中国羊肉，照吃不误。我告诉你，不够吃了，怎么办？ 其实不够吃两回，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做的中国菜出名了。我们那里有一个旅馆系，狂料旅馆系很出名的，对吧？三林应该知道啊，旅馆系那里有个香港来的厨子，已经做了很出名厨子，特别回来学，学各式各样这个西方的烹饪，还有各种的，反正学很多东西。他毕业的时候要做一桌，要办理一次，做一天的整个的 hotel management， 做整个的一天餐馆的经理。所以好，他说可以，你可以找各种帮助，把我太太找去炒一个菜。你需要晓得 Cornell Hotel Administration 毕业典礼的时候，这个同学请我太太做菜，做什么？炒虾仁。好，做得很好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会做，好，做好了。那一天呢，因为是卖中国菜，来了好多人，我告诉你，厨房里东西吃完了，真的吃完了，所有预备的菜单上的都吃完了，人还不断地涌进来，这个学生呢，汗都流在这里。因为什么？你准备食物不够不行的，你开个旅馆做了这么大的广告，你没有东西给人吃怎么办？灵机一动，把头天晚上剩下的东西都拿出来重新切切弄弄，我们就是帮他弄到毕业了。60万的人，请问你怎么吃饭？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不是一天的，40年，谁预备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些以色列人天天走在神迹里面，不晓得。如果你心能明白，眼能观看，耳能听见，你就知道神的工作。所以摩西说要跟神立约啊，就凭着你天天脚也没有走动，衣服也没有穿破，而且没有清酒给你，浓酒给你喝，你天天靠着玛拿过日子，怎么过来的？要跟他们立约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很深的含义，因为过去一代已经过去了，他们没有遵守约上的话，这一代摩西他们立约，不是叫他们努力遵行，而是要叫他们有信心能够跟随神进到迦南地。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？因为没有信心。进了迦南地之后，如果没有信心，一样灭亡。他们去拜偶像，一样灭亡。要向神有信心，这就是立约最基本的原因。为什么？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的神，这是立约的目的，叫我们真正成为他的子民。所以你看这句话在旧约里面一再重复，一再重复，一再重复。何西阿书里面又说了，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他的神。他向大卫的应许，所罗门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我要做他的父，都是一样的原则，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称作神的儿女，什么意思？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还是一样的意思。你有很多细节可以讲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关系，你就永远不能达到那个细节。摩西要跟以色列人立约，叫他们今日你们做耶和华的子民，而且他说什么？在我眼前的人和不在眼前的人都要立约。那可能就包括摩西不知道认识我周某人是谁，但是有我一份；不认识你黄某人是谁，你也有一份；不认识你蔡某人是谁，也有一份。不论你是中国人、美国人、欧洲人、西方人、东方人，所有不在眼前，只要看见生命迹上的人，就有机会跟他立约。不是立那个约说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，而是信心立意告诉你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。就是保罗说的，就是我们所传信的道。你读圣经要小心，中文加了一个主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，那个主本来是没有的，这个加上去也是不对的。不是信主，当然要信主，信神，所传信的道，不是遵行的道，是信的道，叫你相信。为什么？让一个人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的时候，神要加力量给他，让他能够遵行，让他知道我只要顺着圣灵的感动，跟随圣灵的感动，我就能活出神所要我活出基督徒的样式。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。你若不知道信心的道，你若不知道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你就不可能走出律法的范围。你若不知道信心的道，你就不可能活出信心的表现，生命的表现，不可能。 因为那是你行出来的，也不过是人的义，甚至是自以为义，没有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摩西写的这些话，讲的这些道给以色列人听，听懂的有几人我也不晓得，都说好，今天我们要立约。到了保罗才看见说，信心指明，这个不是律法，信心之道，这道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神的作为，神的恩典，我巴不得我们都能够知道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我们的神。以色列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见解，不要走在律法里面，要走在信心里面，建立和神的关系，从心里面遵行神的话。我们要尽心尽力爱神，而且摩西这里说，当你们归回的时候，他要把你们心中的污秽除掉。我们需要有洁净的过程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，洁净我们的死亡，洁净我们罪行，让我们可以爱他。而且要勤读神的话语，这道离你不远，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。我们要常常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，放在我们口中，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谨守遵行。摩西最后讲，我对你们呼天唤地的做见证，拣选生命啊，拣选生命啊。然后他说什么？神就是生命，耶和华就是你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，耶稣自己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来这里来得生命。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们在摩西律法里面寻找永生，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吧，到我这里来吧。罗马书说，人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在我们中间有些人还不肯做这样决定，你应当快快做决定，因为其实神的话是预备解开给你明白的。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了你的心，你明白生命经里面所说的话，跟保罗所提出来因信称义的根据，你没有理由推脱，你赶快相信圣经是真的，神的话语，他的启示。刚才我也讲了一部分，怎么知道圣经是真的？接受耶稣，把你心打开，你说，就在我口里，在你，在我心里，我要相信耶稣基督。神要把他的圣灵赐给你，把他自己生命给你，因为你拣选生命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